非常高兴再次我们来到这个如何帮人查经这个系列。现在我们来到第五课了哈，那么呢下一周将会是最后一课了哈，这是最后第二课哈。那么呢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决志篇哈，决定这样子哈。然后呢坠入爱河，我刚刚才把它换掉，那个字不是堕入而是坠入，全部把它换到完了哈。然后呢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研究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这里，一起来探讨如何更加有效的去为主你做这个查经的工作，就是赐福我们，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在我们学习当中也能够有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要帮助使到这个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这个能力。愿主你保守我们，使我们这次所学习的都能够用在我们以后往后的事工上，帮助更多人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爱。这样下时间完全交托，奉耶稣圣名的祈求， Amen。来看一下哈，请问有谁知道他是谁？应该刘牧师知道了，一看就知道了，没有吗？刘牧师不知道吗？有谁知道这个人，这个黑人他到底是谁来的？嘿，不知道哈，我再给你一个暗示，这样子哈，德里克·雷德蒙德，知道吗？是谁？是谁？刘牧师应该知道了吧？还不知道啊。刘牧师记得有一次说你帮你给我看了这个人的生活你可能没忘记了，但是没关系。这个德里克·雷德蒙德呢 ，Derek Redmond 哈 ，Derek Redmond 其实他是他是一个很有很激励人心的一个，他有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一个故事哈，在背后里面呢，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来的呢？他曾经在巴塞罗那运动奥运会的时候呢，在1992年的时候，他尝试要跑一个很长的一个好像不是田径啊，是叫什么？你们叫什么？就是也不是马拉松，他是400公尺的跑者样子啊，跑400公尺。也不是接力的，他一个人跑的。他是英国人，其实他是英国人，黑人英国人哈。那么呢，他是很棒，很会跑啊。其实哈，他每一次都是拿金牌，很多次都拿金牌。在他之前1992年之前的时候呢，他曾经有受伤过，他的脚呢有受伤过。那么还有去动过手术，动了大概这边有些资料写说他动了五次的手术呢，为了就是要跑这个巴塞罗那奥运会这个地方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Derek Redmond 哈。德里克呢他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他真的是跑得非常快的哈。那么很多人都很看好他呢，在这一次1992年的时候，他能够拿到这个400公尺这个赛跑的冠军这样子啊。他动了5次的手术，但是我看其他的资料呢是8次的，其实动了8次的手术，为了就是要跑这个巴塞罗那了。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呢他跑到一半的时候，大概200公尺，跑到200个时候呢，他的脚忽然间就痛了。那时候他旧病呢复发，那时候哇就跪在地上的时候很痛啊，跑到一半的时候很痛，全部都在跑哈，只有他一个人跪下来这样子哈，痛得很不得了，他就倒在地上啊，就这样喘，哎呀，我一切所花费的一切东西哈，我的精神，我的体力，我所动过的手术，一切都完了，没有了。就是因为他的脚那个他的那个筋腿筋是吗？筋腿嘛，他的筋就撕裂了，就是哈。所以呢，他就有那些保安人员就过来，他的教练也跑过来，这样子要扶他，他就不要给人家扶，他就站起来呢，继续的在单跳这样子跑啊，这样子在那边跑，一个人在跑，他没有哭，他就一直在忍，一直在跑哈。然后之后呢，就一个人从那个好像一个保安人的地方。冲了出来样子哈，原来是他的父亲哈，就抱着他，把他的手呢放在他自己肩膀上，就跟他一起跑这样子哈。他当他父亲一来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了啊，他已经心都破碎，那时候哈就哭啊，那时候哈哭得很厉害，因为他本来是可以得主的这个金牌的，是不是哈？然后呢，这一切呢，他可以看到就是他父亲一直很爱他，其实是不是哈？跑着陪着他呢，把他跑完这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一段影片哈。你们看到这个是怎么样子呢？有谁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的？请举手，有没有第一次哈？有些是第一次，是不是？其他有些人有看过哈。那么呢，他的这个生平是很值得、很鼓励人心啊，其实哈。那么我也想，也可以想象到，就是耶稣也是一样哈。他为了我们来到这世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那么呢， 如果我们遭遇任何的事情的话呢，要记得回到耶稣那里哈。耶稣是一切爱、力量或者是智慧的源头啊，其实哈，那么他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共度患难啊。我们在给查经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看到，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都好，耶稣都会跟着你呢，好像这个父亲这样子，会把他的手呢放在他肩膀上，陪他走下去。我这次的这个主题坠入爱河，并不是说到男女关系的这种的坠入爱河，而是我们在耶稣那里呢，我们却爱上了耶稣基督这样子。那时候他在跑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跑完，他跑了一半的时候他出道啊，所以呢在记录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记录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跑完的一个人啊，其实。但是无论如何，在刚才那么多人在赛跑的时候呢，第一名的那一个并不是主角，他们在跑，很多人都跑过了嘛，是不是？只剩下他一个嘛。但是只有呢这一个跑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是不肯放弃，是不是哈？继续站起来，再继续跳，继续跑，是不是哈？他反而是一切，他反而是这一个比赛里面的焦点啊，其实哈，有65000人呢却站起来呢为他拍掌，直到他离场为止哈，为他喝彩，我们叫喝彩是喝彩哈，喝彩哈，为他喝彩哈。所以呢，一样的，我们也要记得耶稣他是那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把这一份爱呢分享给呢那些要知道耶稣基督爱的人哈。OK， 好，我们就接下来就进入了哈，在这个布道论第7章。190页，我尽量在今天也是讲得很短，不会太长了这样子哈。那么在这个布道论第7章190页，英文的190页，可以把一个灯把它关掉可以吗？这边的灯可能是，还有后面那个灯就开啊，还有另一个灯就开这样子，对，好，谢谢哈。啊，这边呢就说呢，基督为赎罪而做的牺牲，乃是伟大的真理哈，他为罪而牺牲的这种的工作啊，其他一切真理，无论什么真理好，其他一切真理呢，都集结在这个中心上。这个中心什么呢？就是基督为赎罪而做的牺牲，也就是十字架。换句话说哈，啊，然后呢，唯要对真理有正确的了解和重视起见。圣经上的每一项道理，无论是敌基督啊，或者是安息日啊，律法啊，什么都好哈，这一切的道理，圣经上的每一项道理呢，从创世纪直到这个启示录哈，都必须根据从骷髅地十字架上所发射的光亮而加以研究这样子哈。所以呢，当我们再给查经也是一样，我们要以基督放在中心，要让他们呢能够爱上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给查经，不单只是给资料， 给这个圣经章节问问题，给圣经章节，你可以讲一些短短的，不要太长的短的故事，让他们得到激发，得到鼓励，这样子。那么呢， 我向你们提出一个关于恩典与重生、救恩与得赎的伟大高贵之纪念，就是上帝儿子高挂在十字架上，这也是本会传道人怎样子每篇道理的什么哈根基。你要记得哈，无论你传什么道理哈，健康的耶稣的十字架要放在中心，其实哈。 OK， 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华伦师母上帝的先知所说的，关于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要怎样子以什么东西为中心这样子哈。 OK，有一个东西呢，他们有些人他们这么讲，叫做认知一致性哈 ，cognitive consistency 这样子哈，cognitive consistency 认知一致性，什么意思是认知一致性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哈。当一个新的思想被提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一个构思思想被提出来的时候呢，人呢那些接受的人呢，会试图把过去已有的信仰与这新的想法呢来做个比较，你懂我在说吗？假如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构思，那么你呢就会把你过去所有的信仰经验呢来跟我所讲的这个新的构思呢做一个比较这样子哈，啊，看是否呢能整合起来哈，啊，整合起来就是说把你的这新的构思跟我之前所听到的东西呢把它整合起来哈，看是否能整合起来而纳入他的生活中，我们这是叫做认知一致性哈，也可以这么说是逻辑哈，逻辑思想要这么说。但是这个是比较说到就是你的个人的经验，你所知道的一些经验知识都好，你所讲的一套理论 是否跟我之前所得到的教育呢有冲突，是不是哈？啊，所以我们在给查经的时候呢，也要知道这一点。我们给每一刻的查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哈，前面要铺路，是不是哈？铺路之后呢，到后面的时候啊，他们能够连贯起来呢，它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你给查经的时候很重要，你第一课要讲什么，第二课要说什么，第三课什么？但是如果你是跳，或者是你倒反过来讲说呢，也许他会这样子讲，他不能够这样子呢，他比较说呢不能整合起来哈，那么呢你就会知道他会困惑，那么他以后你要让他做决定，要遵守安息日啊，或者是要不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就比较难了，你发现到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一点，认知一致性的这样的东西哈。OK， 那有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呢我的确用过，是的确行得通的。我用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一刚刚读这东西，我就立刻用在我查经上，真的是行得通啊。怎么样子的认知一致性，我们又看一下哈。第一步你怎么做呢？你就建立耶稣深厚的爱在这个查经生的心里面。所以你要给很多的那个一些可能一些故事，可能你要笑容，你问他是不是耶稣，不是，你看耶稣是那么好，是不是他那么的爱我们，你可以这么讲哈。假如说你要呈现安息日的时候呢，你要告诉他耶稣他是真的是我们的世人的救主，他要跟我们花时间在一起谈话，一起的互相认识对方。那么呢小明，难道你不要呢花更多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讲话吗？你跟他讲是不是，所以你要用一些可能故事，有笑容，这样子让他能够建立耶稣深厚的爱哈啊，需要这个查经生能够心里面能够感受得到。然后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呢，这是在一个查经里面哈，不是分开的查经啊，在一个查经里面呢，特别是讲到检验的真理，或者是就是试验的真理，你还记得吗？什么是试验的真理？什么样的真理是试验的真理的？来，我来考试大家一下哈，试验的真理有什么？我们这有宝贵的真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试验的真理嘛。什么是试验的真理？有什么道理我们本会是有一些检验试验的，有没有？安息日你要叫他来，你要叫他行动的，不单单只是头脑上的同意，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上要做出一些改变的。安息日是不是啊？他们要在星期六呢放下他们的工作来到教堂的，这就叫检验的真理。如果你说是宝贵真理的话呢，就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你只要在心里面决定就好了，是不是啊？你不用做出什么外在的一些改变，是不是哈？还有什么是检验的真理的？饮食健康，是不是哈？吃的食物可能要稍微改，如果他以前那个人很喜欢吃猪肉的话，你要他改吃假如说鸡或者是素食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不要吃虾螃蟹或者是猪肉，这不简单的呢，我跟你说的。他可以听很多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他可能也可以确信，但是他却不想做出来，也可能会这样子，是不是啊？我们叫做这个叫检验真理哈。所以第一步的时候，你说你要建立呢耶稣深厚的爱在这一个查经生身上。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呈现这个检验真理的时候，让他知道耶稣也是很看重呢这些真理的。例如安息日啊，或者是什么都好哈，健康信息都好。耶稣他说呢，我们的身体呢是他的殿，就是说哈，所以上帝，所以耶稣他，你可以这样说，耶稣他其实对这个道理呢，他本身也是自己做到，而且他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真理上能够同样的思想。你可以用一个比例，例如说夫妻之间，你说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夫妻之间呢，一个说要去东边，另一个要去西边，会怎么样子哈？那就不就乱了，就是分开了，是不是哈？所以有时候呢，要同行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哈？要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耶稣也是要我们呢有一个同样的方向，同样的思想，是吧？耶稣他看重呢这个健康的信息，那么我们呢，你可以问他这样子哈，所以让他知道呢，耶稣也很看重安息日，也很看重饮食的道理，也很看重这个还有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啊？哦，十分之一 ，OK， 十分之一之类的东西，他也很看重这个东西，因为要把福音传出去的话，要上帝的家里面要有粮嘛，是不是哈 ？OK， 呈现第二之后呢，就来到第三了哈，让他知道拒绝这些真理啊，不只是拒绝圣经教导那么简单而已哈，而且呢，也是拒绝了谁呢？ 耶稣基督。这个三个步骤，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步骤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目前为止，如果你直接这样子 boom 进来第三个步骤的话呢，他就没有什么感觉啊。跟你说哈，你先给他第一个步骤呢，让他开始爱上耶稣，而且你要注意他的眼神，或者是注意他的态度，他的样子，是否他真的有没有感动？懂在说什么吗？他是否有点头这样子？啊，你可以，有些人他们点头只是这样子点，有些点头呢就是有关着眼睛这样子点，你就知道呢他差不多已经是受到感动了，大概这样子的一点点的一种意思哈。所以你要会看他的样子，让他能够建立一个深厚的爱，然后呢让他知道耶稣也很看重这些真理。好，第三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拒绝的不去听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不单只是拒绝这个圣经的教导那么简单了以后，而且呢也使到耶稣伤心。你不要讲说你拒绝你的耶稣，不要这样讲了，是不是哈？你就说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做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在餐厅等我们约会的时候呢，他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都还没出现。你懂他说什么吗？你不要讲说你拒绝了耶稣啊，你不要这样子讲啊，是不是哈？那你就用一种比较，然后就给他看到一些，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么的伤心，是不是哈？啊，他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做人，有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嘛，是不是哈 ？OK， 那么我的确在美国的时候呢，讲到安息日，我之前给了很多课，我就删了很多耶稣爱哈，那在那里面哈，无论是圣经的可靠性，或者是罪，或者是救主，或者是但以理书第二章，对吧？讲到那个预言哈，我都告诉他说呢，为什么上帝给预言呢？因为他很爱我们，就说。我为什么会讲这些东西呢？以基督教，以这个十字架，以基督的爱呢为中心呢，就是为了要他让他最后时候能够遵守安息日，懂什么吗？所以一定要有十字架作为中间，作为中心这样子哈。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哈。基督徒服务大全 Christian Service 啊，第十章的英文122页，这边他就有话说呢，我要对凡与基督一同做工的人说。你们何时有机会能与人围炉谈话哈？围炉是吗？围炉谈话哈，便当善用此一良机，拿出圣经在他们面前讲解其中的伟大真理。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不总有告诉过你们吗？我有一本很小本的圣经这样子，我是有人送给我的这样子，全部哦，创世纪到启示录哦，是这么小本这样子的。我就放在我的口袋里面了。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啊，没有那种哇，打开里面怀斯曼的著作或者是圣经这样子，一个小小本的。那么呢，我去派报的时候呢，有些人会问我问题的。我一敲门就说，哦，我没有这本书，我没有这个善知识，我没有这个什么历代英王。他们就开始问我，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就奇怪了，忽然间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能够回答我的话，我就帮你买书。嘿，有好多了，我遇到好几个，其中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自己本身读完了这本书了没有？然后说他就问我三个字真，我那时候很感谢上帝，我已经读完了 ，yes， 我很早已经读完了。我说我在六年前已经读完了，读英，我是说我读中文了，在爱能这样村读书的时候是读中文的，是我已经读完了。OK， 我就帮你买，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你在卖书的时候要记得啊，尽量可以的话哈，你就把你所卖的书尽量看过一遍，或者是读完它是最好的。还有另一个就是呢，他问我一些圣经的问题，人死过后状况，我遇到一个。人死过后，他说：“如果你能够回答我的话呢，啊，我就帮你买哈。”那我就跟他说：“我不会用我自己的概念回答他，我跟他说我会用圣经的角度来回答你。”他已经哇 ，OK， 好，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人死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问我，我就立刻来，我问你们，人死过后是怎么样的？最好的章节是什么章节？啊，传道书你不可以忘记了章节，是不是哈？你一定，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在下个学期会拿我圣经要道的，有没有？有谁还没有上过圣经要道这门课的？我下个学期会教哈，哎，你们会背圣经章节啊，那时候上百个圣经章节都背起来了，哎，虽然是听得不要脚软的样子啊，我不是叫你背一字不漏背啊，不是这个哈，我会叫你们背就是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概念就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概念大概。就是哈，传道书九章的不知道五节六节七节那边嘛，是不是哈？说什么活着的人知道必死嘛，是不是哈？但是死了的人呢，毫无所知。还有另一个章节也是在传道书第十二章，是不是啊？第七节哈， 啊，当人死了过后，什么什么尘土归于地，是不是哈、啊？灵归于这样子的，赐灵的上帝，是不是？这两个不可以忘记了，是不是？这两个章节，我就这样子给他看的时候呢，哇，他就很确信这样子，所以他懂你的章节，是不是、啊？你要懂，要背一些圣经章节起来，他就帮我买一些书本这样子哈。所以一样的，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把圣经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圣经就是手机了。我在想哈哈啊，然后呢，你有什么事情，人家一问你说呢，立刻打出开出来呢，就跟人家说了哈。Yeah. 但是无论如何，这边就说了，我们如果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良机的话呢，就要拿出圣经，在他们面前呢讲解其中伟大的真理。你们能否成功啊？讲说啊，看清楚啊，你们能否成功呢，并不是在乎什么呢？学问及造诣多少？造诣，对不起，造诣哈。多少哈，乃是在乎什么能否得着人心。我有一个老师叫我们讲道，这个讲道法，我们叫不是布道法，是讲道法哈。他跟我们说呢，讲道的时候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收集资料 information 收集资料。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弄讲章出来，第二个部分弄成讲章写出来你要讲什么东西。第三个部分就是实际站在上面讲啊，其实哈。所以他就问我们呢，在这三个里面你们知道哪一个是最重要这样子啊，我们就猜哪一个应该是准备资料最重要。有些人就是说哦，应该是在你准备讲章弄得很有系统这样子才比较重要哈。但是呢，我的老师跟我说呢，虽然三个都很重要了，其实啊，但是他说如果要把它弄成百分比的话，我会放50%呢是在收集资料跟弄奖章，是两个在一起呢是50%，25%这样子哈。还有另一个呢，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讲到时候呢，那个只有那个一样，就50%。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只是他们只是很会收集资料，很会弄奖章哈，但是他们讲到时候呢？噼里卡拉，我们叫做噼里卡拉，就是说了，就是又好像怎么讲啊？就是不顺这样子啊，讲得很不顺哈。你所准备一切所准备的东西都已经是花费了，其实。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准备并不是很足够，他什么很会讲啊，其实只要一个章节给他哈，他可以讲得天花乱坠这样子啊，他把耶稣基督的爱把它呈现出来了，他成功了，到最后的时候。但是我嘛，但是那个我现在不是讲讲道法，现在不是讲道法。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在于呢你个人的学问或者造诣多少哈，而是在乎你是否能不能够得着人的心。如果你要得着人的心的话，你要明白他们的人的想法，你要知道。我跟你说哈，如果你不会不懂得人的想法的话呢，你怎么去捕鱼，怎么去捕都捕不到。好像我以前这样子要开始捕鱼，不会捕，第一晚的时候呢，零蛋。一只鱼都捕不到，我第一次去抓鱼捕鱼的时候哈，然后第二晚就知道了大概怎么做了，不可以动来动去，然后要安静，是不是哈？那有东西一动的时候你就开始拉，所以你要知道人心怎么想，要怎么知道人心怎么想呢？你懂要不要？你要不要知道怎样知道呢？去做派报的工作你就知道了，做至少大概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以上，你就大概会辨别哈。人的心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每次去敲门的时候，每一天敲门，有些人开门的时候呢，你好，我是叫熊汉这样子，不要砰，你就知道这个好像不行了，不可以这么讲了，是不是哈？也去另一个地方说，你会那种人是会，我们头脑会变的，这样，我们不像那种机器或者是动物这样子比较慢的，我们人会很快变的。知道那这样子好像不对了，可能我没有笑，是不是哈？你开始另一家的时候，你开始笑容比较大这样子。嗨，你好，样子那个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啊？和你好，样子我的名字叫熊汉，没有兴趣啊，是不是哈？所以你知道人心怎么想的，你要这样子去跟人家讲话，你做大概两个月、三个月过后呢，你一看他样子，知道他有没有兴趣了，你真的会学到的。如果我有些人他们会跟你讲话，讲很久啊，你可以看得出这个人呢，他只是喜欢跟你谈话，他喜欢知识上的跟你谈而已，但是他却没有想过要。买书的，那你就不要花太多时间说 OK， 没关系，我们就希望以后呢，上帝能够帮助你这样子，然后你就走了这样子啊，就你会看到人的心怎么想，看样子就知道了。你懂，有些人他们说祷告哈，不要祷告，不要说出来，你听过吗？为什么呢？因为祷告说出来的话，撒旦会听到， 他们都讲在那不可以讲，不可以讲出来，因为这个是秘密的 secret， 不可以讲出来哈。假如说我喜欢这个人，或者我喜欢那个人这样子，不会讲出来，等下撒旦呢阻碍我们的关系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哈，撒旦不用听，不用直接等到你讲出来他才知道，他看你的样子知道，撒旦是最棒的心理学家，我跟你说。他看你知道你是 OK， 你好像是今天有点伤心这样子，看到你这样子，哎，你今天好像是有点累这样子，他看你知道了，他很会看，这个你的眼睛就是是否是肿肿的，下面有点黑黑的这样子，是不是哈？他知道你好像好几天没有睡，或者一天一整天睡得很不好这样子，他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所以你在给派报说呢，你会有机会见过很多上百不同的人哈，你看他样子呢，你大概知道他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为什么？做牧师做传道的要去做一些派道工作，就是这个原因。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你明白他们心在想什么东西。你看到他旁边有孩子啊，知道他是忙着要顾着孩子啊，你就又怎么办呢？怎么做呢？拿出那些小孩子的书出来介绍给他看，是不是？但是啊，无论如何你要知道怎么懂得去抓着人家的心这样子。 OK， 我再接下去读下去哈。他说借着社交与人接近，就能改变人思想的趋向，比用最能干的这个讲论更容易啊！就说哈，在人的家里，在火炉边，当然这是在讲在冬天的时候啊，火炉边啊，即在私宅内少数人聚集之中呢啊，宣讲基督哈，往往比在公共的场合上啊，在来往的众人中，甚至在教堂里所做的讲道，更能有效的引人呢归主啊。有时候我发现到，有时候啊，你私下跟人家交往，跟他讲耶稣哈，使他能够确信，还胜过呢你在讲道上的讲，真的。我以前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曾经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有做这个 Bible Worker， 做这个圣经查经的工作这样子的哈。然后有时候我有讲到了，有些慕道友来听的时候呢，他 OK， 他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你在跟他个人谈话，或者是有两三个人一起坐下来，很轻松，很 relax， 可能在海边啊，在海滩上这样子，是不是哈？我们一起走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子谈话哈，是比较有力的，你发现到吗？还要强过哈，讲道这样子。那么有些朋友他们就说啊，我一个其他一些教友哈，他们跟我讲说呢哈，啊，我一个朋友他很想要知道耶稣，但是我们不是很懂圣经。那么熊汉老师，你可以帮过来跟他解答吗？有时候我跟他说，就是你直接跟他讲哈，还胜过叫我呢去跟他说的，因为你是比较认识他，懂东西吗？他比较信任的是你，而不是我。其实 OK， 好，我们看下去哈。那么呢？那最激励查经生做决定的事实，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学生或者是查经生他们有可能可以回来到上帝面前呢，他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相信，我们称为基督复燃之会的人，我们相信因为耶稣离开了天堂，在这个肉体中过着完美圣洁生活，而最后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查经生就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奖励，能够得到激励，对不起，不是奖励，是激励哈，得到激励，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那章节都有说了，在罗马书5章8节、10节、5章8节、10节跟11节呢说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呢就在此向我们呢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这个上帝呢为乐，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查经生或者是慕道友有机会回到上帝面前呢？因为这个事实，上帝已经为我们呢而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有这种能力能够使查经生能够回到他面前。我们做查经做老师的也是一样，要确信这一点。好，第二，我们还有什么事实呢？因为吸引人的不是我们，我们给查经说呢，我们不需要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午的时候，不是有看那个影片，是不是啊？有关于那个 mega church， 是不是那个超大型教会的，在我们是有看到吗？他们很多人就是对那个人讲道，那个人讲一些东西 一二三叫他们出来，哇，很多人出来，是不是？他们被吸引是因为这个讲者，并不是耶稣基督的。你会发现到呢，这种的运动哈，它是比较在于呢人，而不是在于基督的。其实，那个人一不在这个教堂的话呢，他可能下个星期就不来教会了，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最重要就是呢，把他引到基督那里，而且只有基督，只有耶稣呢，才能有这个能力吸引他们过来的。因为吸引人的是基督，而不是我们哈。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如果我们今天高举耶稣的十字架的话呢，基督的爱，上帝伟大的爱的话呢，就要吸引呢万人来归谁啊？是归我，是不是这个我呢？不是，是基督的这个我归到耶稣那边去。所以这个是事实来的哈。我们给查经不是为了要让他们跟从人，而是要跟从耶稣基督哈。OK， 第三还有什么事实呢？因为打破罪的捆绑的，无论是抽烟、喝酒，或者是一些恶的习惯，看电视看到入迷的那种哈，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瘾啊，我们给这些查经生最大的一个记忆就是呢，一个事实就是呢，耶稣已经胜过了，你不需要再去为这个问题，这个习惯上或者是罪恶问题里面挣扎，把它交给耶稣。这是个事实哈。好，我们看一下一些章节。约翰福音1章29节说呢，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呢，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可以哈，除去呢世人罪孽的。所以呢，耶稣他能够使到我们的坏习惯或者是罪恶的问题呢，能够得到释放。OK。彼得后书2章9节，主知道，他并不是不知道哈，他知道，主知道呢，搭救是吗？搭救敬虔的人呢，脱离试探，他知道，他并不是不知道的。通常不知道的是我们，主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知道的，他是无所不知。好 ，OK， 所以这基于这三个事实，我们都很确信哈，说呢，这个查经生他有能力能够在，不是他有能力，他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能够被耶稣的爱所吸引。而且呢，他还能够有机会可以把他的这些不好的习惯、不良习惯呢给弄开啊。你给查经的时候自己要确信啊，能够说什么东西啊，要有 confidence 啊。你不要再给说其实哈，我也不是很知道，那是完蛋了，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查经是不是哈，你自己要确信呢耶稣能够吸引他。你在呈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呢，他能够被耶稣的爱呢所吸引。你要带着这种的思想。那么那些查经生看见你在给他查经的时候呢，他会感受得到的。你到底相不相信你自己的宗教，他会感受得到的。OK， 那么呢，教会箴言第6卷，然后英文的53跟54页，他就说呢，要使，这是我自己翻译的，可能他的中文没这么好哈。OK， 要使心灵融化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呢，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赦罪的救主耶稣基督给呈现出来。就说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心灵融化，让他的固执，他的一些的意见，他持着不想放开那些的个人的意见呢，如果要他的心融化啊，或者是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哈，就是要让他知道耶稣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把它呈现出来。无论是在讲道或是在教导的这个工作上哈，绝对不能不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呢，指给听众或者是观众看啊，一定要让他知道呢，耶稣已经为他呢赦免罪恶了。你们知道记忆啊，有时候记忆呢是很美好的，对不对？假如说你拍照片起来，美好的回忆，你的孙是不是？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是不是哈？你在小时候跟你哥哥在玩耍，但有时候呢，记忆呢也是一个 cursed， 也是一个诅咒来的，咒诅还是诅咒？咒诅啊，他们说哈，例如说你不小心你害死了另一个人啊，你在驾车的时候因为你喝醉酒是不是哈，那么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你虽然没有事情，但是你隔壁那个人呢却飞出去还是怎么样子不知道，却死去，因为你喝酒的原因，你一生人都带着这种的遗憾，遗憾都带着这种遗憾。所以有些人他们有这种问题啊，例如说这些喝醉酒啊，他们无法原谅他们自己。那这为什么呢？他们会仰望耶稣是这个原因，他希望人家明白他们， 当你给查经的时候呢，你要慢慢的探出来他到底最近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你要慢慢认识他，他什么地方是强项，他有什么地方呢是他一直很纠结一直都放不开的东西，你要会发现出来。当你发现出他的这个他的所谓他的一些东西他无法挣脱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对这个问题下药。记得这个查经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孩子变得越来越叛逆，他做母亲，有些人做母亲的呢，他感觉自己很不好，不会教孩子，现在 他女儿呢就到处乱跑啊，怎么这样子啊，他很遗憾，你是对这方面的地方下手，你是说呢耶稣原谅你过去啊，他就原谅你过去之前可能有些你不知道该怎么教你的孩子嘛，是不是啊，耶稣今天会重新的与你同在，他会陪着你度过你的问题，你不要伤心不要失望哈，我们也会为你祷告这样子。那么你同时呢，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你的态度，要这样子跟你的女儿讲话沟通，是不是哈？虽然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哈，我曾经有一个老妇女哈，不是老妇女啊，大概50多岁这样子啊。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就问我了，他说他女儿就变成很叛逆这样子，然后他就我该怎么办？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都还没结婚呢，其实是不是？我又没有女儿，没有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哈，忽然间就是圣灵跟我讲话，跟他讲出一句话这样子安慰他。但是那句话也不算是很安慰啦，但是无论如何你听我讲啊，我就跟他说呢，你等一个机会。啊，那个妇女说等什么机会？等他有问题的时候你再帮他。通常人呢一帆风顺是不需要人家帮他的，你只能够做什么东西呢？你祷告什么呢？上帝要给他苦头，让他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是经济，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他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去帮他呢是最有效的，他就很容易的就能够回头来到你面前，你懂我在说吗？他一帆风顺他不会听你讲的，他吃摇头丸啊，摇头丸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啊，直到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最好去帮助他的时候。但是更所以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在他还没遇到问题之前的时候呢，你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很重要，有个桥梁。如果你在之前的时候你一直骂他，一直讲他，你这个你很没有用，你这个傻女孩这样子哈，他一有什么问题，他绝对不来找你的，他找别人，他不会找你，懂我说吗？但是如果你，我就跟那个老妇女就是说呢，就是你尽量在这时候呢，改变你那种跟他谈话的那种的态度，就说呢，妈妈爱你，这样子说，每一天可能跟他讲这句话，妈妈会爱你，妈妈会为你祷告，这样子哈，或者是呢，在他的包包里面可能塞一些书本给他，这样子，希望他会看，这样子，然后你等待时机，我这样跟他讲。I don't know， 我不懂这样子讲对还是错，我不知道，因为我这是我能够讲的东西啊，这样子哈，等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他就能够回头这样子 OK， 所以呢你一定要把这个，你要如果要使他心融化啊，他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呢，你要呈现耶稣出来给他知道他多么爱我们啊。 OK， 历代愿望第86章英文的826页，当仅仅宣讲教义没有成就的时候啊，就是说你一直在讲有关于一些本会或者是圣经里面的一些教义要道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没有成就的时候呢，基督奇妙的大爱必能融化并顺服呢人的心。其实啊，所以呢，如果你一直单单讲教义，不是说讲教义不重要，并不是哈，但记得也要呈现呢这一个基督奇妙的大爱，历代愿望都这么讲了，是不是哈？就能够顺服呢，并顺服人心。OK， 救灵的工作目标很简单，不然会太复杂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查经的时候呢，要记得几个目标起来，这样子哈，不是为自己做的。其实哈，我们主要的目的目标呢，就是领人去认识这个耶稣，领他归到那边去，就这么简单，不然我们只不过是个媒介。我们有一个诗歌班叫 Channel，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而已，我们并不是那个主角，你们叫这里叫主角，我们并不是主角。我们只不过是个管道，是个媒介带人呢归主的，记得哈。然后呢，你所以你给查经的时候，你要这样子讲，你对你自己说，如果你要壮你自己的胆量的话，你不敢给人家查经，是不是？你要记得说呢，这个呢，并不是我，这并不是我，我是老板，并这样子啊，我只不过是个打工而已的，我这样子去做，上帝会赐福切的。有这种的概念的时候呢，你就给查经就会有点胆量，你就不会那么的害怕。我以前在学习布道法的时候，不是讲道法的时候，很怕， 连讲见证都怕到要死，那时候只讲四分钟的见证，那时候在美国学习讲道法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说呢，不要怕，你把我们当成是什么呢？把我们当成是苹果、水果、木瓜什么东西，要讲什么？在你讲到说呢，你就不会那么怕了，这样子。你只不过是一个媒介。你说真正的背后工作那位是上帝，是圣灵。讲说你只是把圣经呈现出来。哇，他说那老师一讲说，我的心灵，我那时候我的心就哇充满信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哇不用怕了，敢敢讲啊，这些都是西瓜、冬瓜或者是什么的木瓜这样子。那你给他信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你是领人归主，是个媒介而已，你是一个 channel， 是个管道，你要记得。你尽量去做你的工作，上帝会赐福这一切。无论他会受洗还是不会受洗，没关系，你就去做。OK， 好，我们看一下另一个，还有什么目标呢？第二，告诉他们耶稣所要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借着圣经所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不是哈？我们主要传的东西呢，并不是传圣经没有讲的东西，而是传圣经所说过的东西。所以呢，告诉他们耶稣所要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无论是在他们心灵方面罪要受到赦免，或者是一些外在的一些的调整，例如说饮食遵守安息日，或者是这个十分之一的缴交，这样子哈。 OK， 好，第三就是什么呢？帮助他们让耶稣在他们的人生中呢能够居首位。耶稣是第一，他们看到哈，就是第一，什么东西都好。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当你遇到这个事情，当你亲人去世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谁还是依然呢，在这个问题混乱当中呢，还是因为主的到底是谁？你要让他知道，还是耶稣基督，他从来不会放弃你。就算是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亲人会离开，耶稣永远都会与你同在。你跟他讲，他不会放弃你，他明白你的心是怎么样想的。他可以明白你现在所过着的感受，所以今天让他能够做你的朋友，做你的王，做你的主。所以呢，你要让他能够知道，让耶稣在他们人生当中居首位，并且只遵从，只有遵从呢他的旨意，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么简单。 OK， 我们还有一些资料，我们再继续了。那明白思想的运作，之前我们有讲到一点点，就是那个四个 points 啊，就是资料，是不是哈？还有什么呢？幸福，记得吗？你要给资料，然后呢，你让他说服，被说服了。好，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想望，是不是哈？一个愿望，然后呢，就是呢，让他能够行动做出来，记得吗？那四个步骤，你无论做什么东西工作都好，都有这四个步骤的。尤其是你在卖东西，无论你是要卖圣经，还是怎么样子，是不是哈？你要告诉他里面有什么资料，里面有什么这种东西，有图片啊，然后有串珠啊，然后有什么东西，你看看资料嘛，是不是哈？你要让他知道，就是说这个是值得买啊，幸福是不是哈？值得买，但是值得买是一件事，那个 customer 那个顾客他想不想买是另一回事，是不是啊？他可能没有钱，他可能什么东西，那你就要删一些东西啊。这其实很不错，你看你孩子，看这样子的话，你孩子可能扫地还没有这么干净的时候嘛。但是这个 vacuum cleaner 这个什么，那个吸尘机能够帮助你能够吸得很好，这样子是不是？让他感觉到他真的想要，是不是？而最后说呢，你要安静，等他 take action， 你不要讲太多了。你讲的太多的话呢，他可能就他的思想已经过了，是不是哈？那么就停下来，他想想 ，OK， 我看是需要，我们家庭需要一个 vacuum cleaner。然后他就买，或者这本书是多么好，你要知道他这个资料，你要知道，给他知道之后呢，他让他能感觉到他想要买，是不是哈？吸尘机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一些简单的一些背景资料，你要知道啊，他是哪里出产的，是不是哈？是日本的啊，韩国的啊，还是哪里啊？哇，是好了，是不是哈？是韩国，可能是日本是应该是好了，这样子我在讲是吧？然后呢，你就让他感觉到他想要买，是不是哈 ？OK， 那这边呢，我要讲的是不同的哈。关于这个明白思想的运作，这样子啊，要得人心，这样子啊。人脑的构造是那么的独特哦，甚至如果有一个小构思，一个小小的构思哈，与之前已有的想法相冲突的话呢，就会摧毁那人对信息的信心。刚才我不是讲过吗？认知一致性，记得吗？Cognitive consistencies 啊，如果我们之前一个新的构思来，跟我之前所相信的东西呢，却不能够符合的话呢，它就不会信了。 例如说你所讲的就是人是有选择的权利的，假如说我们这么讲哈，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有一些已有的一些概念哈，就是加尔文的主义这样子哈，人是没有的选择这样子哈，他一听到说人是在基本上有的选择，他就这样子呢，来来他过去的那个想法就是跟他不能够符合嘛，是不是哈，他就拒绝了，这不可以了，是不是哈？所以呢，人脑的构思哈，它的构造呢是那么的独特，甚至呢，如果有一个小构思与之前已有的想法相冲突的话呢，就会摧毁那个人对信息的信心或者是确信，他不再相信了。那这一点我们给查经要记得。而你要怎样子呢？你要负责呢，找出来哦。你要好像是个医生这样子，经常的问他。什么问题吗？来了，这个课还明白吗？有什么地方你要发问的？通常你问这个问题是一对一，如果是20个人、30个人一起查经的时候呢，你就很难的顾虑到他们的一些小构思的问题呢，有什么东西是跟他们所冲突的，你可能很难找出来，可能会比较难的。但是如果是一对一的话，他比较不会害羞，他会说出他的观点，或者是不是这样的吗？他们会问，就算是你看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没有解决他一些小小的问题，如果没有你没有你让他能够你让他那种思想哈、啊、有冲突思想继续下去的话哈、啊，就会使那人呢对查经呢就越来越没有兴趣，就失去他们的兴趣了。OK， 接下来呢，无论问题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哈、啊，你要帮他处理这个微小，就算是微不足道的问题，都帮他处理这个问题。我曾经给查经的时候，给一个大概看一下，我是23岁这样子，你懂，是23岁的是孩子所问的问题会比较天真，会不会哈？那么有一次我就跟他谈到就是人死过状况，哦，人死之后呢，身体归于地，尘土归于地嘛，什么灵归赐予上帝这样子哈，他就问我一些比较好笑或者是天真的问题。那么蚊子呢？你打死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啊？我们听起来好像有点微不足道，会不会啊？What is that？ 我们这样子啊，但是不要抱有这种的态度啊。可能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慢慢就好像他已经是不顺了，他的那思想构思已经不顺了哈。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就算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懂我说吗？然后感谢上帝，他之后的时候他长大了，或是那个时候受洗啊，他长到大概16、17岁的时候，他说就这样子。不是，我就给他之前给他查经，就慢慢他长大过后在教会里面继续留下来，然后呢就又传道人给他查经这样子，然后他就最后说受洗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子，就算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就跟他说，如果蚊子被打，然后啪这样子的话呢，怎么办呢？一样啊，我就跟他讲说，有什么不对？的确是有讲到的，人当然是上帝所创造，弄个尘土，你知道动物也是尘土跟灵的，你知道吗？第三章你去看一下创世纪也是一样的，也是有一个尘土或者是呢有灵这样子的哈。那么他死的话呢，应该也是一样的一个原则哈，没有生命的，那狗不会变成一个灵魂回来跑回来来找你这样子的，不会这样子的哈，他也是呢回去，我是说呢一样的咯，他就没问题了，他就说 OK 好，就 continue 了这样子了，是不是哈？但是如果你没有回答他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的话呢，他一直在他就这样子呢，他就无法了再接下去再听你所讲的东西了，这样子。 OK， 那确认与邀请的一个原则，我们看一下英文的话是clear and set principle， 其实但是无论如何确认与邀请的原则是什么东西呢？我跟你们讲一下，确认就是呢确认是否查经生已经接受了这个信息，在给查经的时候呢，你在给很多系列的查经，你要记得是要去确认他到底已经有没有接受他之前所谈过的圣经呢，是否有没有接受，你要去探讨出来。第二，邀请他立志遵守这个信息，或者是去实行实践这个信息这样子。唯有当下的信息，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再给他查经的时候，唯有当下的信息被澄清和证实之后呢，才能使查经生接受将要呈现的信息。如果你前面他好像听得不是很懂，或者是他没有什么接受的话呢，也许你还要有时候哈，你再给这个查经生呢又再回来一点点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东西。例如说安息日， 可能你在之前说跟他讲过了，那么呢你也邀请他一起的 来教会来敬拜这位爱你的上帝，是不是？如果他是过后的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来教会的话呢，那么有时候呢你再给其他的科目的题目，可能就是受的印记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人死过的状况这样子啊，就呢有必要有时候了，又再有一刻呢有一点像安息日，但是不是完全不是跟之前完全一模一样的，是有点稍微不同的呢，让他能够再看一下安息日的重要。懂我说吗？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哈，他在给人家查经说连续五课都是安息日，呵呵，连续五课都是安息日。然后呢他的那个朋友呢他那个查经人说呢，他说老师啊你可以不要再跟我讲安息日嘛，你每次都这个课讲安息日，这个课又讲安息日，这个课你每一次都讲安息日啊，讲什么你要讲到几时啊。然后呢我的那个老师说的很简单的，然后他说呢你懂为什么，很简单的讲说只要你守安息日我就不再讲了。然后他终于明白哦，他在心里面自己终于明白，原来我只是听没有去遵守，而接下来的下个星期日他开始决定把一些工作挪开，他开始来教会。来三方送给你们，但是我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建议你的，就是每个星期都是安息日，有一些是用这种方法这样子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这样子的。 OK 好，我们看下一个哈，这是在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确认还有呢邀请这样子的原则。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这样子。那么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从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圣经是没记记得你所讲的道，你所给他查的经呢，都是要有圣经的基础的。其实哈，从这经上起，然后对他传讲谁？耶稣是中心，记得是不是哈？对他传讲呢，耶稣。二人正前往，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呢：“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是不是哈？”你看这边特别放一个 blanket 这样子哈，是他自己自愿要受洗。通常哈，自愿说他要受洗的呢，会留在教会久过呢那些我们叫他受洗的那些人。通常这样子的，假如说你跟他说哦，你的岁数已经到了，是时候可以受洗的。他受洗通常这个种人哈，通常不是每一个啦，通常这种人呢留在教会不会太久的。但是如果是他自己自愿还要受洗的话哈，通常。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承诺 commitment 是比较久的，他们比较热心的。我有时候我给查经说呢，我不会特地的一直在催他你受洗啦这样子啊，我不会这样催他，我让他自己自动自发的说呢，我真的想受洗，很不一样的。OK， 那么呢，他说呢，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腓力已经知道了，他有点想要受洗的样子，是不是哈？那么腓力就说呢，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哈，这样子哈。所以他就说呢，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所以这个腓力想要确认到底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啊？只要你相信这个主，这位耶稣的话呢，就可以了。他想要知道嘛，以确认这样子啊，他想要确认这样子啊。但是他大概都知道了，他想要受洗嘛。大概知道，他想要更加的知道更多哈。那他就是这个太监长说呢，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更加确认的，是不是啊？你要确认他真的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哈。于是就吩咐车就站住哈，那么呢，腓力和太监二人这样子呢，一同的下去是吧？同下水里去，就是一种邀请啊，一起邀请到他受洗这样子哈。那腓力就给他呢施洗这样子，所以呢，他有确认的一个过程，要知道他到底心在想什么。他说我相信。这样的话就两个人一起的同下到水里面去邀请他过去这样子。所以单单只是给资料，查经当然给资料，如果你没有邀请的话呢，都是 zero 零蛋的，你要记得哈。 OK， 许多传道人，这个是在传道梁注第六篇，然后呢190页哈，许多传道人在工作上失败的，乃是因为他们没有与最需要帮助的人呢接近，他们找不到他们什么地方需要帮助，他们不懂他们的弱的一边是在哪里，他在什么地方呢是需要被扶持被安慰的。所以你在给查经的时候你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呢，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与最需要帮助的人呢接近啊。当有人开始发问说什么是真理，这时传道人就当拿着圣经，设法表示礼貌的态度，这样子，然后查看他们心里究竟有什么、疑义。你还记得那个确认一致性吗？认知一致性，就算一个小小一点，不能够跟他之前的那个他的信仰、他的想法，如果有冲突的话，他就不能够结合在一起。是，你要先来看一下他有什么疑义，有什么问题，你要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这样子哈。他应当以细心和慈爱去领导他们、教育他们，像对什么呢？像对学校里的学生一样。有很多人老师就教书，这样教、这样教，资料丢出来了，算了，这样子哈。你们会考不考？过不过？拿 A 或者是拿 A 或者拿 B 是你们事情，但是有一些老师就是这样子的呢，真正的关心每个学生，这样子。OK， 那探测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讲到探测 ，OK， 我的查经好像他没有来这里，我敢讲这样子。我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就问他，就是龚小姐哈，你们知道吗？在这个 library， 在这个图书馆那边的是不是哈？我就特地就问他，目前。Do you enjoy the series that we have studied so far? Yeah, I said, yes, I'm very enjoyed. 我就知道说呢，他是 OK， 还好，是不是哈？已经确认了，是不是哈？所以有时候你有应该要问一下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去探测一下他对你的查经是否是有兴趣，还是没有。如果是有感觉到有问题的话呢，你要做一些调整啊，可能给他看一些图片，他是怎么这样子的东西，使他能够更加的被吸引。你要探测问题是知道一下他的背景哈。怎么知道呢？问一些问题，例如这样子一个问题啊，你是怎么样子认识基督教的？其实他就问他，你怎样子接触我们教会的？你就问他啊，你是不是接着担当呢？或者朋友、家人啊，尝试知道一下他的背景。往往通过他的背景呢，他尤其是在家庭的背景啊，你可以知道呢，什么地方是他的强项地方，他是否注重家庭，或者呢是哪个地方是他的弱点，例如说。他做什么决定都不可以不问过他家人的，你要知道这一点，懂在说什么吗？就在这种探测过程当中了哈。还有就是呢，你家人是信奉什么宗教呢？你问他，你的父亲也是一样基督徒吗？你不要直接这样子问他了，你的家人什么宗教这样子，不要这样子问了哈。你可以问他说呢，你知道耶稣吗？这东西吗？你的父母亲你是知道吗？这些东西，你懂我说什么吗？用个比较间接的方法呢，问他的父母亲的宗教是怎样的宗教？是拜拜的呢？佛教的呢？道教的呢？或者是回教？不知道哈，什么背景？大概知道一下他的背景。OK， 还有态度方面，他对于这个目前查经的时候，他带有怎样的态度？你可以问一些问题，例如说你喜欢这样的查经研究吗？我就是上个星期这样子问他了。你说话 OK 吗 ？Enjoy 吗？你是否很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查经？他说 Yes。而且他的表达就是那种 yes， 而不是OK 啊。如果是这样子 OK 的话，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其实是不是哈？所以你会看他的样子，是不是？听他声音，他的样子，你就知道哈。OK。那么呢，还有明确的声明，这个人家讲的比较，可能你的问题可能会问的比较长一点点。例如说，相信你已经察觉到，我们所说的一切的信息。都是直接从圣经来的，是不是？你就问他哦，他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一切都是从圣经而来的。问一个问题，圣经解答；问一个问题，圣经解答，是不是？那么你是否觉得这些道理确实是有圣经依据呢？你就是问他 ，What do you think？ 你认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信息是否有没有圣经的依据？你要确认他是否接受不接受。就说是否接受不接受呢？圣经所讲的，我就接受这样子。你懂我说什么吗？要确认啊！所以你说，目前我们你已经察觉到，你说你我相信你已经察觉到呢，我们所说的一切信息都是直接从圣经而来的。那是否你觉得这些真理、这些道理确实哈？是否真的是确实呢？是有圣经的依据呢？你认为？你问他 ，What do you think？ 这样子哈，所以要知道一下他心里在想什么。可能就是他有一些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小问题，他不能够 connect。他有那个认知一致性上的一些问题，一点小小的构思呢，可能有些冲突。那么这时候你就是时候呢，帮他矫正一下，这样子 ，OK。还有看他有没有什么地方他不认同的，他反对的意见啊，可以问什么问题呢？我看看一下哈。 上星期我们谈到了耶稣即将再来，假如说这样子一个题目，耶稣就快来了，耶稣再来的这信息，上星期我们已经谈到了耶稣即将再来，你是否始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呢？你问他，懂他说吗？就是说圣所道理，你可以用在圣所，或者说呢，上星期我们谈到了这个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圣所我们的工作，那是否你从以前说都有这样子的认识吗？你问他你是否知道这些东西吗你是否始终都是这样认为的呢？或者是他认为什么，就是地上会有一千年的太平，最后呢耶稣才会来的，耶稣会这样子相信的呢，懂什么吗？或者是我的父母亲短了好久，他们也是基督徒，只是我还没有接受了，我父母亲是基督徒，我的爷爷我的奶奶也是基督徒，等了那么久耶稣都还没来，可能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微不足道的那个问题，你就要矫正他，你怎么矫正？如果他说呢，我爸爷爷等了老了死了，我爸爸等了讲了等到老了也是死了，现在轮到我就说他觉得即将来临，没有啊，他如果一说出了这一点的话，你知道这个是他的问题，是不是？那你怎么回答请问一下大家，你通常会用什么方法回答？来，我来发言一下，我等了好久耶稣还没来，他即将要来，但是爷爷死了爸爸都死了，我都差不多一把年纪了，是不是你会通常怎么回答？你已经知道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他无法 click， 他无法把这个新的思想呢跟他过去已有的经验呢放在一起，是不是你要怎么做？通常你怎么讲？没问题的，讲错没关系，或者是你会用什么方法就跟他说你要看他的教育背景，有一些是可能读很高书了，读到可能是大学毕业的，可能有一些就是渔夫小贩，懂不懂？是啊，用不同的方法回答他们。如果是比较知识比较聪明的，你可能要跟他讲，就是依着逻辑 logic， 你的逻辑思想要很强，你就可以这么说呢，是的，你的爷爷等了死了，爸爸等了死了，你自己也一把年纪了，这样是不是？还是请问一下，你说耶稣有说过什么时候会来吗？圣经有没有讲到他什么时候会来呢？马太福音24章你跟我讲过了，他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是不是？既然说没有人知道的话，你可以说他迟吗？是不是你不可以讲说他是迟到，是不是？虽然说他即将再来，他是他没有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你不可以说他迟到，是不是所以他可能很快就来了呢，我们不知道嘛。我们的本分就是相信他一定会再来，而且我们从预言里面都可以看到呢，他每一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是不是怎么可能耶稣再来不会应验呢？你问他，既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是对的，第十的话呢，通常这样子的是对的，是不是所以用这种比较 有逻辑，比较对那些高学问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些是比较你这样子跟他讲话可能不明白，就是你会怎么说呢？爷爷死了爸爸都死了，我自己一把年纪了，这样子你会这样子跟他说呢？他的知识不是很高而已的，教育不是很多，这样子不是很高，你会怎样子通常跟他这样子跟他说呢？很简单的，你跟他说就是你是不是很想念你的爷爷啊？你跟他讲说，是啊，你是不是很想念你的爸爸呢？也是啊，这样子既然他们都等了那么久了，你不等的话，也不怕见不到他们嘛？你跟他讲是不是他们也很想见你啊，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更加要这样子呢，更加相信耶稣呢，很快就要来了。你说因为我想要见到呢我的爷爷，我想见到以后说有机会能见到我的父亲，这样跟他讲，懂在说什么吗？就这么简单而已OK， 好，我们看下一个，成为复灵信徒前所必须有的七大觉志了。那这个七大觉志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要受洗的话，他至少要相信这七样东西，他才可以受洗的。可能他那个查经的工作还可以再继续下去这样子但是呢，这七样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些资料，然后他们要接受才可以的。那么他就有资格可以受洗了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呢，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他显示基督是救世主，就是说呢他相信耶稣，他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上帝的话语来的， 然后他已经接受耶稣为他的罪恶、他的坏习惯的救主，然后帮助他脱离他的问题，这样子。这是相信耶稣基督了，这是第一了。第二就是预备人迎接基督再来的这个特殊的信息，他要知道这个耶稣很快就再来，你是否相信呢？世界是不可能来到和平的时候的，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永恒的天国，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号、没有疼痛。世上我们看世界的问题，我们一打开报纸，你说哈，都是使我们绝望的新闻。这只有圣经，只有圣经所讲的天国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那样子跟他讲 OK。 那么第三，基督的呼吁要完全呢服从他的律法，包括圣经所说的安息日。所以呢，要让他这个信息、律法跟安息日的东西呈现出来。然后呢，他也是在他的这个生活上，他一步一步的开始有来遵守安息日的话，那么他就有这个这样子的资格可以受洗了，这样子啊。啊，第四又是什么呢？上帝的呼吁要我们保护他的殿，就是我们的身体，不让酒精、烟草和不洁净的食物呢玷污自己。所以他在一些食物上啊，不要又吃猪肉，继续还是可以这样受洗这样子的哈，吃虾、螃蟹这样子啊，喝酒啊，或者吃摇头丸这样子，还给他受洗这样子啊，那就不行了，是不是哈？所以你要确定他呢，这个他也是已经接受，他也实践出来了这样子的哈。OK， 第五。然后呢，圣经教导人死后的状况哈啊，然后呢，并拒绝呢灵魂不死的这种说法，这样子要确定他呢已经接受说人死了过后是没有知觉的啊，他也不会去天国，也不会下地狱，这样子也没有所谓的鬼啊，或者你的奶奶、你的爷爷会回来跟你讲话、报梦给你知道啊，不是那种东西啊，要确认这一点啊。第六，相信圣经和这个预言之灵，或者是属灵的恩赐，也是这么讲哈，预言的恩赐或者属预言之灵啊，作为识别渔民教会的一个特征，这样子。还要接受歪世母的著作为上帝在末后的时候呢所给予我们的一些指导启示，这样子哈。还有第七最后一个，他也愿意呢跟从耶稣而受洗，认识自己说呢，他的旧我已经死去了，现在重新是个新造的人，这样子，成为接受基督及加入他教会的一个表示，这样子。如果以上有这些七个条件，基督是他的救世主哈，耶稣再来，还有安息日、律法、安息日，还有呢就是健康的信息，还有就是人死过状况、预言之灵，还有他愿意受洗跟从耶稣加入到教会里面。那么呢，有这个通常有这七样东西的，他们差不多可以准备呢，可以受洗了。其实呢，好，我是这里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有吗？有没有？目前为止，这是决定。记得，坠入爱河，耶稣放在第一位。那三个步骤记得吗？呈现什么呢？耶稣是那么爱我们，这是哈。第二个步骤，耶稣很看重这个信息，安息日、健康信息、圣所的道理，或者是十分之一，他看重道理。第三，我们拒绝这个真理，不单只是拒绝这个圣经教导而已哦，我们也让耶稣感到很伤心、很失望，是不是啊？给他感觉到这种，后来让他能够决定受洗，建立这个爱，可能有必要。放那个 Derek Redmond 的那个东西给他看，这样子，哇，心就立刻碎了，想说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他更加的容易，在后面的时候呢，再讲到这些重要的检验证理的时候呢，他更加容易的吸收。有什么问题吗？OK， 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接受查经很久，但是呢他也知道这七样东西哈，七大觉知的东西，但是他还是不肯受洗，那该怎么办？你是说啊，你要查出来原因在哪里。你这是做老师的辛苦，别以为做老师很容易，你说哈，其实做老师不简单的，你不单只是给资料丢出来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他什么原因他不接受原因。就是刚才所借着那些问题你问他，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就是说呢，我都有做这些东西啊， 不是某样受洗，我都跟其他人一样啊，我只要心里接受就可以了。可能他对这个东西呢要加强，就是表示，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今天有很多人他们男女在一起就是不结婚就是不结婚，没有个名分，是不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以为说什么结婚呢就是恋爱的坟墓嘛，他们讲什么但是呢，因为一结婚的时候恋爱就完了，不能够再爱别人的，这样子是坟墓啊，这样说死了，这样说这样子，因为他们不肯承认这个承诺很重要。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就是说呢，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受洗不只有你一个人受洗哦，不只有你个人得救的关系而已，你的全家也有可能的，因为你的这次的受洗呢，你有机会认识耶稣的哦。那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用其他不同方法，你要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呢就去对症下药。你不只是给查经给资料丢出去不了哈，你要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知道。Okay?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有没有？在查经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了，有时候已经开始查经了，有没有在这里？等等等等，有了哈，你之前没有了嘛，是不是？你上个星期才有。OK， 我想知道一下他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发现到这里要非常的用心去准备的题材，
要用心去准备你的材料。
然后再来是，就是讲话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准备的东西迟疑。
要迟疑嘛，不要有那种迟疑嘛。你给的对象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也是学生吗？还是这样子？
他是学生，不过他受洗了，可是对圣经的知识和基本架构
还不是。没问题，你可以拿一个已经受洗的人来做你的白老鼠，是吧？然后你给他说他不是很清楚圣经的东西嘛，是不是？你去给他加深，然后你有什么感觉？你感觉到？你上个星期给他什么题目？在查经的时候，第一个题目。第一课就是圣经的那个可靠嘛，这样子嘛，是不是哈？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神子，是不是哈？差不多要断了，是不是哈？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信这个神子？这圣经啊，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哈 ？OK， 所以在给查经的时候，你感觉如何？多长？你给？
快一个小时，大约40分钟。
40-50分钟这样子的，像每个星期都有吗？很好啊，不错啊，他开始经历了，其实的哈，所以要记得在给查经的时候。多煽动多一点，不煽动，这是什么？
善点火
啊，善点火，善耶稣是多么的爱他，你记得哈，那么爱他，那么的关心他。还有谁有还没有给查经过？还没有哈？没有的话呢，这堂课你只是听了，你没有得到任何经验的。那真正去给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这的体会到我所讲的每一样东西。OK， 好，我看我们时间也到这个。我们差不多也讲完了哈，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祷告哈。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个人救主。主，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要把你的爱也跟我们旁边朋友、家人分享，就是赐福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查经工作上能够更加与主你同心。我们在给查经的时候，不单只是造就别人的灵性，也造就我们自己个人与你之间的灵性。就是赐福这里有在给查经的这些工作者老师们，愿主你给他们有智慧有聪明，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把主的爱把主的真理要道都能够呈现出来，使人能够接受在这个末日所应当接受的这样的真理。还有一些我们在这里当中还没有这个经验，还没有给查经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机会，就是也赐福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找到一个适合适应的人，能够把这信息能够训练出来，能够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要道呈现出来，让他们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更加的经验这个上帝的神迹在他们的事工上，就赐福他们带领他们。今晚的休息也叫我们在主的掌中，给我们今晚有美好的休息，奉主圣名祈求。
以上节目是由 AudioVerse 所提供。 AudioVerse 是一个透过免费音频与其他媒介致力于传播上帝话语的网站。如果您想要更了解 AudioVerse 或获取更多的节目，请到 www.audioverse.org。